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是第六课，如何策划不同类别的拆传专题。在第五课当中，我们都介绍了一些拆传的课程，但是也许你也想到，生活在城市当中，信徒面对繁忙的生活真的不容易，请他们来读一个8到10课的拆传课程，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用专题的形式到团契分享拆传的专题，或者在教会当中举办拆传的专题讲座，以一次性的讲座的形式来帮助信徒认识拆传与宣教。以下呢，我会简单的来介绍几个拆传专题以及它的重点内容。第一，认识拆传与宣教。这个专题呢，让信徒对拆传与宣教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先来解释何谓拆传与宣教这两个名词，然后再一同看马太福音两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被称为大使命。马太福音24章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这一节的经文表达了教会必须把福音传遍天下，然后主才会再来。那差传与宣教呢，就是教会差遣工人到教会在现今布道工作当中无法接触的地方，跨越了文化与地域，去完成主的大使命。简述旧约与新约圣经与宣教有关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是要万民认识他。解释什么是未得之民，就是一个群体当中没有土生土长的基督徒的群体，或只有很少的数目。如果不是借着外来的人力物力，群体是没有足够的信徒和资源向整个群体传福音的。现今全球有74亿人口，未得之民占21亿，接近30%。我们也可以简单的介绍未得之民在全球分布的情况，就可以介绍何谓10/40之窗了。然后呢，就可以让信徒一同来讨论教会可以怎样去完成主的大使命呢？第二方面的专题可以是祷告与差传。教会可以借着金钱、探访、支援、关怀和祷告去支持差传工作。祷告是支持差传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可以先从圣经来看祷告与差传的关系。主耶稣他所教导的主导文头三句是很有宣教意识的，你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9章37到38节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 普世福音的需要这么样的大，我们要更多向庄稼的主祷告，求他差派更多的工人。使徒行传是愿意认识差传的信徒必读的书卷，从这卷书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祷告和当时在远处近处传福音的关系。使徒行传一章12-14节描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门徒回到耶路撒冷，一起同心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2:42更提到初期教会的建立的时候，信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掰饼和祷告。在使徒行传10之中，仔细地描述神是如何借着彼得和哥尼流祷告的时刻，分别向他们说话，最后成了他们的会面，更在彼得祷告时借着异象向他显示外邦人要得着救赎的真理。使徒行传12:1-5，我们也看到彼得被捕之后，教会是怎样迫切地来为彼得来祷告，以致后来有天使在狱中来营救了彼得，并且带领他到约翰的母亲玛利亚的家里。还有使徒行传13:1-3是差传与宣教的里程碑，因为安提亚教会成为了第一间的差传教会，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是借着禁食祷告，是得到圣灵的启示，叫他们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第一次宣教旅程。此外，新约书信当中的以弗所书6:18-20，哥罗西书4:3，帖撒罗尼迦后书3:1等等，多次的来提到保罗请教会为福音的门得以开启而祷告，也为保罗能够放胆的传福音而祷告。在宣教历史当中，不少宣教运动都是由祷告开始的，比如甘草堆祷告会，有听过吗？在1806年的2月，美国麻省威廉斯学院5同学呢，他们正在举行他们经常的聚会，忽然之间暴风雨来临了，于是呢，他们就躲进甘草堆中避雨。在雷轰和闪电的时候，他们在甘草堆中继续的来聚会，讨论亚洲属灵的需要，并为海外宣教祷告。祷告之后，他们说了一句话：只要我们肯，我们就能做。这就是著名的甘草堆祷告会。美国海外宣教运动也由此揭幕，促使宣教士的产生、差会的成立，以及影响深远的学生志愿运动。另外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初到中国西南部傈僳族宣教的傅能仁宣教士。在宣教的初期，很少傈僳人信主，有些信了主又再回去拜偶像，令傅能仁非常的灰心沮丧。后来他自己恳切地来祷告，也邀请他在英国的母亲组织祷告小组，一起为他的工作祷告。过了一段时间，结果有多达几百人信主。在经过一些年日，傈僳族信主的人数多达这个族群的90%啊。这些例子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性。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怎样为宣教与差传祷告呢？有可以四方面。第一，教会必定要为本会所差派的宣教士祷告。第二，可以任领1-2位宣教士，定期的为他们来祷告。 第三，可以认领一到两个未得之民，比如中国的回民、维吾尔族，定期的为他们来祷告。第四，可以定期为一个区域，例如10/40之窗、东南亚等等祷告。祷告的形式可以是个人、小组，或是在教会祈祷会中，甚至可以有禁食的祷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关怀宣教士了。教会所差出的宣教士是很需要教会的肢体不离不弃的继续关怀和支援他们的。我们可以用四个道字来简述如何关心宣教士。四个道，第一个道是眼道，就是眼睛要到的意思。在宣教士出发之前，我们可以跟他们见面，认识他们，而且把他们所服侍的区域的地图放在我们的房间，然后常常留意看看这个地区的新闻。第二个道是口道，就是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或者以微信或者电邮跟宣教士沟通，而当宣教士回到家乡的时候呢，也可以请他们吃饭，表示关怀。第三个道是心道，意思呢，就是要以爱心去服侍宣教士，也要有恒心。宣教士远离家乡时间久了，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很容易就会忘记他们，所以关心宣教士一定要有爱心，还要有恒心。最后一个道是义道，就是诚意和创意。我们关怀宣教士要有诚意，不要敷衍了事，只做一些门面的功夫，也要有创意，就是用心思去想想如何有创意而又合适的来关怀他们。而关怀宣教士具体的方法呢，也有五方面的。第一方面是精神上的支援，宣教士是很需要我们主动的来聆听他们的感受，在工厂上的喜乐和难处，家人的需要等等，让我们表达认同以及适时做出回应和鼓励。第二方面是后勤的支援，我们可以协助处理宣教士家乡的事务，比如他的财务、税务和保险等等，也可以主动关心和探访他们在家乡的父母亲。第三方面是祷告的支援，在上一个专题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再在这里重复。第四方面是经济的支援，教会在金钱上供应宣教士的需要是很重要的，不单是在生活费方面，在他们有特别需要的时候呢，也要尽力的来帮忙，使宣教工人并没有后顾之忧的来服侍神。第五是通讯上的支援，就是可以以电邮啊、微信啊等等的方式与宣教士保持沟通是很重要的。如果宣教工人服侍的地方是创起的地区，在通讯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我们可以以代号来代替敏感的字眼，比如说宣教士啊、差传啊、教会啊、祷告啊、神啊等等的字眼，我们最好呢就是以代号来代替了。还有就是在宣教士生日的时候或者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在这些特别的时期当中，如果我们可以为他们寄上一些小包裹啊，或者是心意卡，也会让他们感到很温暖被关怀的感受。第四，我们也要来认识未得之民这个专题，让信徒了解这个世上仍然有21亿 未得之名是很重要的，要让他们知道世上仍然有很多族群是差不多没有基督徒的，或者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徒的。在本课以及本部分的第一课当中，已简介了什么是未得之名。而在这个专题当中呢，你可以更精深一点，去让弟兄姊妹认识未得之名。十四十之窗是最多未得之名聚居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介绍十四十之窗的十个事实。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个事实哈。第一，人类的始源与堕落是从这地狱开展的。二，最未福音化的55个国家呢，他们差不多有30亿的人口，而这30亿的人口当中呢，有97%的是未得之名。三，伊斯兰教的心脏地带。四，三大宗教的阵营分别是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五，在贫穷人特别多的有80%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低于500美元。六，地理的障碍，地区偏远，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或者游牧民族。七，语言的障碍，文盲，没有母语的圣经，没有文字，词不达意。八，文化障碍迫害，封闭自守，视基督教为外来的宗教。九，生活素质极低，生活指数最低的国家。十，撒旦坚固的营垒，从近年所发生的战事来看，撒旦显然在这地域建立了坚固的营垒，以拦阻福音事工。除了十四十之窗之外，还有四十七十之窗需要关心。这个区域呢，多是西方很多本来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等等。很可惜，他们都纷纷背离了信仰，社会世俗化，需要再福音化。除了这两个窗之外，世界其他的地区，比如非洲、南美洲、中国和东南亚等等，都仍然有不少部落和少数民族仍然是未得之名。印尼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其中不少穆斯林少数民族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可以请参加者一起为未得之名祷告，也可以讨论如何向未得之名宣教。第五个专题可以考虑的是伊斯兰信仰古今谈。在上一课如何策划不同类别的拆船课程当中，我已经介绍了一个课程哈，是让信徒来认识伊斯兰教。如果只是用一个专题，那你可以简介伊斯兰教的起源和外传，他们的信仰内容，比如说五功与六性。而穆斯林与基督教的矛盾与冲突，主要呢是源于11到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期间。此外，15到19世纪以基督信仰为主的西方国家殖民主义，使回教国家沦为西方殖民地，也造成了两个宗教的冲突与矛盾。然后，在1980年代，伊斯兰出现复兴运动，后来有不同恐怖组织被建立。21世纪虽然有穆斯林恐怖组织令世界不安，但也是最多穆斯林归主运动发生的时代。让我们以爱心、耐心、恒心、好见证和祷告，让更多穆斯林认识基督吧。第六的专题我们可以考虑的是拆船铁三角， 就是教会、差会与宣教士的关系。这个专题可以让信徒认识教会、差会与宣教士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林安国牧师在他的一本书《差传之道》，他是这么说的：教会在普世差传上是主角，而差会是教会的仆人。教会与差会的关系是伙伴的关系。差会应该向教会负责，应该有清楚的教会观。差会服事的对象不单单是工厂以及宣教士，更是做教会的仆人。这三者不能独自有效地完成主的使命。三者的关系正是三股合成的绳子，负起普世救灵的大业。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责任就是差派人力、经济支持、人手支援，比如差派短宣队去协助宣教士，就是一个很有效的人手支援了。还有祷告支援、关怀支持。而差会的责任呢，是牧养、关怀被差派的宣教士，还有训练和辅导宣教士，还有在工厂上建立同工团队、视察工厂以及策划工厂的发展，还有制定章则管理差派宣教士的流程，包括宣教士所需要的财务预算、出发、训练、语言学习、回国述职、子女教育、甚至退休等等。由于国内完善的差会暂时呢寥寥无几，不少教会呢都会自行差派宣教士，充当着差会和教会的角色。如果教会只差派一到两位的宣教士，教会可能勉强还可以应付。但是如果教会要差派更多的宣教士，那在各方面的照顾上就不能完善，可能会导致宣教士的夭折率会大增的。所以教会如果要长远的来发展差传的事工，也必定要考虑与差会的合作，务使被差出的宣教士呢，他们能够得到合适的照顾，以至于他们都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在工厂服侍神。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还有其他讲座可以考虑的，比如城市宣教。现代的世界人口，你看不断由乡村流向了城市，所以在大城市当中都不难找到不同的人种、少数族裔和很多很需要福音的群体，是很值得教会去探讨和考虑去服侍的。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差传培育。
弟兄姊妹，当我们要为穆斯林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得认识穆斯林这个群体。中国大约有2200万的穆斯林，这个官方的数字并没有包括许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登记的农村孩子，所以呢，实际的数字可能会更高的。当中超过一半是回族，回族呢是中国第三大人口的民族，也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族群。人口分布呢是以大分散、小集中这个形式，遍布了中国各地。在东部呢有21%，中部16%，西部63%。 回族重视家庭和社群，族人的荣辱观念十分的强烈。在社区网络结构当中，清真寺啊是居于中心的位置。清真寺不仅是他们宗教事务的场所，也是他们活动的中心。每逢周五的主麻，回民会到清真寺礼拜。他们念经的人多，但明白的人少。西北部的回民对信仰比较保守，而东北部的呢却比较自由。有些的回民甚至会吸烟、喝酒和吃猪肉呢。如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一样，回民要接受福音，通常会遭遇很大的拦阻，包括属灵的权势和抵挡，社群和家庭的压力和逼迫。他们认为放弃伊斯兰教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身份。保守估计呢，大约有1000人归主，而在这些归主者当中呢，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是比较少的，而男性呢也比女性为少。所以回民基督徒要继续有属灵的成长，还有就是在他们当中要兴起信徒领袖还是比较困难，请弟兄姊妹为这方面来为他们祷告。伊斯兰教在创教的早期呢已经传到中国了，1300多年来大部分的回民都未闻福音。早在1885年已经有宣教士在回族中传福音，而在回族聚居的地方虽然有汉族的教会，但是普遍汉人教会认为传福音给回民是不可能的事。感恩的是，近年有比较多的人已经开始关注回民的事工，陆续有从其他省份来的汉族基督徒移居西北，但他们呢，大多缺乏足够的培训和母会的长期的支持。另外，他们也需要寻找合适的平台，才能够长时间留在回民聚居的地区。请纪念这些神的仆人的需要。以上种种回民信主所面对的困难，在回民中的福音工作更加不容易了。但是相信独行其事的神仍然开路施恩，一如他过去已经成就的。感恩的是，已经有宣教士制作了一些特别针对回民的小册子，部分是翻译自外文资料的。回族语的圣经《天经》也已经出版了好几年，并上载了网站，最近呢也在更新新约。至于广播方面，也有一些的机构来特别向回族进行广播。另外，也制作了使用回族语言的《耶稣传》《梦或重生》等等的影片。求神继续使用这些的文字和影音的材料，让更多的回民愿意收听、阅读，以及认识救恩，他们的属灵生命有所成长。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把虚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虚心的人生